你好，我是王立明，欢迎来到我的得道课程，给忙碌者的糖尿病医学课。前面两讲，我们讨论了胰岛素这个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武器。同时呢，我们也特别提到，对于胰岛素不敏感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来说，胰岛素啊，主要是常规方法失灵之后的 Plan B。那既然是 Plan B， 那二型糖尿病的治疗自然有个首选的 Plan A。在绝大多数时候，这个 Plan A 是一种名叫二甲双胍的药物，几乎啊，在全世界所有医院，任何一个患者被确诊二型糖尿病之后，医生就会立刻为他开出一张二甲双胍的处方。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人使用这种药物控制血糖。即便啊，有大名鼎鼎的胰岛素在前，二甲双胍也是不折不扣的二型糖尿病第一神药。这讲呢，我们就来讲讲二甲双胍的故事。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一种药物啊，应该是这么被发明出来的。先是有人发现了一种疾病，然后搞清楚导致这种疾病的生物学原因，再根据这些原因设计出解决问题的药物，一款新药就这么诞生了。胰岛素的诞生呢，就符合这个逻辑。人们先是知道在糖尿病人的胰腺中失去了一种能够降低血糖的化学物质，然后啊，才提取出了这种物质用来治疗疾病。但是在现实中，有太多药物的出现完全是相反的路径。人们先是偶然发现一种东西似乎能够治病，然后才慢慢的分离出当中起作用的化学物质，最后才慢慢搞清楚这种化学物质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你可能很熟悉的一些常用药物，像青霉素、阿司匹林，都是这么出现的。二甲双胍也一样。这种药物最早的源头是一种叫做山羊豆的欧洲植物。在19世纪末，美国人把山羊豆引入美洲大陆，起初呢，是想作为一种牧草来推广的。结果没想到，牲畜吃了山羊豆之后，特别容易生病死亡。因此呢，很快它就被列入有毒植物的名单，加以禁止了。之后啊，有人研究发现，山羊豆里含有一种叫做山羊豆碱的化学物质，它能毒死牲畜。而它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能够特别剧烈地降低血糖。你可以想象，这种被牧民抛弃的植物就被糖尿病科学家给捡了回去。他们当然希望搞清楚山羊豆碱这种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来治疗糖尿病。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化学家们陆续合成了一批山羊豆碱的类似物。今天大名鼎鼎的二甲双胍就是其中之一，它诞生在1922年。这就是历史的巧合了。你可能还记得，胰岛素也同样诞生在1922年。不得不感慨一句，既生瑜何生亮啊，神药胰岛素的出现彻底掩盖了二甲双胍的光芒。这种药物呢，一直到1956年才重新被一位法国医生给发掘出来，一直到2005年才被国际医学界接收作为二型糖尿病的首选用药。这个时候距离它的发明已经过去了80多年了。听到这儿，我想你会产生同样的问题，这也太巧合了吧。如果不是有一种能够吃死牲畜的毒草，如果不是那位重新发掘二甲双胍的法国医生，那治疗糖尿病的第一神药岂不是压根就不会出现呢？或者反过来问啊，难道要治疗一种像二型糖尿病一样的世界性流行病，我们人类居然没有什么可靠的手段能发明药物，还得寄希望于偶然，寄希望于奇迹吗？尽管不太情愿，我还是不得不承认，你的质问是很正确的。二甲双胍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因为除了它的发现纯粹出于偶然之外，更让人类生物医学研究者觉得羞愧的是，我们至今都不完全知道这种药物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平心而论呢，也不能说医生和科学家们没有下功夫，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有大量的研究都在试图解释它的作用机制。很多人认为啊，二甲双胍主要的作用位置在人的肝脏。它能有效地阻止肝脏生产更多的葡萄糖进入血液，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效果。更具体点说啊，二甲双胍很可能是通过激活一个名叫 AMPK 的蛋白质分子，起到抑制葡萄糖生产的作用的。这个解释呢，在过去20年里占据了主流地位。但是必须得说啊，这种先看到现象再寻求解释的研究路径其实不太可靠，因为就像那句俗话所说的，当你手里有一把锤子，你可能看什么都像钉子。当人们已经知道二甲双胍能降低血糖之后，所有和血糖有关的东西看起来都像是二甲双胍的靶子。 除了 AMPK 这个蛋白质，过去十几年科学家里还提出了好几个能够解释二甲双胍作用机制的模型。比如说认为它能恢复身体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比如说认为它能调节线粒体的活动性，甚至呢还有人认为它能够影响肠道菌群等等等等。这些解释每一个单独看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放在一起，那问题就来了，这么多可能的作用机制，到底哪个才是主要的？或者说哪个都不是主要的，那主要的又是什么呢？至少呢现在看起来，曾经非常流行的 AMPK 模型可能不见得是最主要的，因为人们已经发现，即便动物体内压根就没有 AMPK 蛋白，二甲双胍仍然能够有效的降低血糖。如果找不到二甲双胍的作用机制，也就意味着我们没有办法复制这种药物的成功。比如说想要开发一种和二甲双胍类似但是更安全更有效的药物，就成了痴人说梦了。我们拿炼金术打个比方，中古时代的炼金术士就是把各种化学物质混在一起煮一煮烧一烧，就算哪一次偶然真的炼出了什么宝贝，这种成功啊也几乎无法复制，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成功的。二甲双胍的例子就特别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同样是诞生在1922年，有目的的生物医学研究带来的胰岛素已经经历了好几个回合的进化，但是呢，偶然发现得到的二甲双胍还是二甲双胍。今天人们吃到的二甲双胍和1922年首次被合成出来的二甲双胍毫无区别。而更要命的是，像二甲双胍这样炼金术式的药物并不是绝无仅有的。比如说啊，近年来有一个著名的例子，治疗抑郁症的药物氯胺酮。说起氯胺酮这个名字，也许你会觉得很陌生，但是呢，它有一个俗名你很可能听说过，叫 K 粉，是一种大名鼎鼎的毒品。氯胺酮这个东西最早呢是在1960年代作为麻醉剂被发明出来的，但是很快欧美的地下文化圈就发掘出了它的毒品属性。但是呢，到了2000年前后，氯胺酮居然又获得了新一轮的好名声，因为有些医生发现呢，这种药物能够快速的缓解抑郁症，挽救那些处在自杀边缘的严重抑郁症患者。你看，和二甲双胍的情形类似，氯胺酮用来治疗抑郁症也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更类似的是呢，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不完全知道氯胺酮到底是怎么起到治疗抑郁症的作用的。这样一来，你想要发明一个和氯胺酮类似，能够治疗抑郁症，但是又没有什么成瘾属性的新药，你就不知道从哪下手。二甲双胍也好，氯胺酮也好，这两个相似的案例说明了同一件事，那就是现代生物医学尽管已经高度发达，但是仍然无法摆脱浓重的炼金术色彩。在很多时候呢，获得救命药物或者解释救命药物还在祈求运气，这当然是一件让人很沮丧的事情。当然了，对于大多数糖尿病患者来说，这个问题倒是无关痛痒。毕竟啊，像炼金术一样得来的二甲双胍其实已经足够好用也足够安全了。实际上呢，他们的好运气啊还不止于此。在二甲双胍进入市场之后，世界各地的医生们陆续观察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按时服用二甲双胍的糖尿病患者似乎活得比健康人还要更健康一点。这些人患癌症的几率似乎降低了，患心脑血管疾病的概率似乎也降低了。就在2014年，人们甚至还证明啊，按时服用二甲双胍，血糖得到控制的那些糖尿病患者，就连平均寿命都比健康人更长那么一点点。这就让人很难理解了。一般来说啊，二型糖尿病会让人少活8到10年。就算有药物能够有效的控制病情，那病人的身体状况总还是不如健康人吧。实际上呢，除了二甲双胍这个药物之外，使用别的降糖药物的人确实也是这样。偏偏呢，是这个从天而降的二甲双胍好像还能让病人活得更健康了。所以你看，炼金术呢也不完全都是坏事，有时候啊，它还会给我们突然扔个彩蛋。当然了，生物医学研究者们肯定是不会满足于彩蛋的，他们想要搞清楚为什么二甲双胍能治疗糖尿病、能抗癌、能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还能延长寿命，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问题。现在看来呢，至少有一个理论似乎是有那么点道理的，那就是二甲双胍吃下去之后能够模拟少吃的效果。人们很早以前就知道，少吃，吃6分7分饱， 确实能够显著的延长寿命。这件事呢，已经在各种动物模型中得到了确认。从虫子到老鼠到猴子，只要少吃都能活得长。而且呢，不光寿命变长，身体的健康状况也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呢，如果二甲双胍确实能够模拟少吃的效果，那它延长寿命的作用也就好理解了。当然了，不管能不能搞清背后的原理，至少二甲双胍看起来确实可能是一个安全的延寿方法。就在过去几年，美国先后启动了好几个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看看健康的老年人定期吃二甲双胍是不是真的可以延长寿命。这些试验的结果呢，在未来几年内就会陆续揭晓。当然，也有不少人啊，已经等不及了。我就看到一篇新闻报道说，在硅谷呢，吃二甲双胍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不过啊，我还是得提醒你一句，至少截止目前，二甲双胍还仅仅是一种治疗糖尿病的处方药物，它也有不少副作用需要警惕，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腹痛、腹泻、恶心、呕吐这些胃肠道的反应，再比如说可能会导致肾功能有问题的人的肾病加重，所以呢，我不建议你随便就去吃。说到这儿，二甲双胍的故事我就讲完了。这种源自山羊豆的神奇药物，特别典型的反映了现代生物医学研究的炼金术色彩，得来全靠偶然。至于为什么能够降低血糖，为什么居然还能够延长寿命，我们至今都还是一头雾水。治疗糖尿病这种世界性的严重疾病的神药，居然要靠运气得来，这是天降的喜讯，同时啊，当然也是巨大的悲哀和无奈。当然了，我还是得公平地说，现代药物开发可不光是炼金术，就在糖尿病领域，除了二甲双胍之外呢，也有好多药物不靠运气得来，完全是人类科学和医学的成功。下一讲呢，我就来给你讲讲他们的故事。我是王黎明，我们下一讲再见。